弟兄姊妹们平安啊！我不晓得有多少人，我们今天是第一次见面，请你举个手，好吧？好，谢谢，大概有将近一半啊。然后我们很高兴今天有这样子的机会，谢谢许牧师给我们这样子的机会，能够来跟你们分享神在我们身上的恩典。啊，我想在我开始正式讲信息以前，先大家彼此熟悉，稍微认识一下。我刚刚看了一下那个单子上对我们家的简介啊，我的确开了好多次手术，从我身上割了十几个瘤，但是这不是我身上最大的特点啊，我们最大的特点是因为在这一生的里面，虽然从人来看好像遭遇到一些不太顺利啊、不太幸福的事情，但是我们却能够认识这位伟大的神。啊，能够在他的里面让我们找到的人受造的目的，人活着真正的价值在哪里，啊，找到了人生永恒的归宿，这件事情就成为我们整个生命里面一个很大的转捩点啊。这是我们这两天跟弟兄姊妹跟朋友们要分享的。在我开始讲以前，我讲一下我今天早晨的事情啊。我们特别是于师母，她今天早上你们东岸的5点钟她才睡觉，然后7点钟我们就起来，因为我们要赶路，要赶早上6点多的飞机，所以4点多就要起床。那天黑黑的，有一个弟兄送我们上机场的时候啊，我坐在车子上，我就两个手蹲弯下腰去摸摸我的鞋子啊。这个动作呢，是只有我们教会的弟兄姊妹才知道我为什么。因为今年7月份我们两个也是同样类似的服事啊，就是一大清早6点钟旧金山的飞机要飞到这个多伦多加拿大去讲道，结果天黑黑的，我们4点多起床，然后也不敢开大灯，怕吵到岳母吵到别人，所以我们拿了行李以后就静悄悄的就出门了。然后到了旧金山机场的时候，检查行李的时候，我太太突然叫一声说糟了。我说有什么好招的，护照也带了，机票也带了，圣经也带了，奖章也带了，其他的东西我不在乎了。结果他说你穿错鞋了，他说你两只鞋子不一样。哎呀，你知道吗，我那个时刻吓坏了，然后脱下两个鞋子放在那个盒子里面给他们检查哈，然后我整个脸都不好意思。然后我就希望我的行李能够很快的出来，我所有的行李都很快出来，就是这一双鞋进去以后呢，他就不出来，那个人就在那个 monitor 前面一直看啊。哎呀，我就很不好意思，然后他把他的老板也叫过来了，他跟他的 supervisor 两个指指点点，哎呀，我在旁边真的很不好意思。结果很久以后终于放行了，两个鞋子出来了哈，那我就只好跟他招供，我说我早上太早起来看不清楚，穿着两只不一样的鞋啊。那个美国人一看他就放声大笑，他原来还没注意到两个鞋子不一样哈。他是因为scanner 进去的时候，他们 detect 到说我的两个鞋子金属的含量不一样啊，他们以为我是暴徒，里面藏什么东西，结果看一看金属的含量也不是那么重，所以放出来。当我一跟他说两个鞋子不一样的时候，他们放声大笑。这是我好久没有出国，这个难得出国到加拿大去，结果两个鞋子穿的不一样去讲道。那一天呢，我就很谦卑的，我都走在于师母的后面。平常我都在前面带路，那天我都跟在他后面。就到了加拿大，一下飞机就跟他们说赶快带我去买鞋。他们说今天是我们加拿大国庆哈，店都关了。所以为什么我今天早上又是摸黑出门，一开车突然想起来赶快摸摸两个脚，结果发现鞋子一样。所以我今天来到你们中间，我非常非常平安哈。就跟你们开头先分享一下我们的趣闻啊。这两天我要跟弟兄姊妹讲一个很重要的题目啊，叫做新造生活的再施。我们晓得我们在地上，我们的生命从父母亲来的啊，我们受之父母，然后我们整个人生的价值观从小啊，我们的父母亲、我们的学校、我们周围的社会、我们所处的国家、我们所看的书、交的朋友，都在这里塑造我们的价值观。直到有一天，像刚才的诗歌说到的，我们遇见了这位真神以后，我们整个人生起了一个大的转变。而这个转变还不是只是观念上、思想上、人生观上面的转变，一个最根基的转变呢，是在我们里面整个生命起了一个大的转变。 这个生命怎么个大转变呢？就是原来我们只有一个生命，从我们父母亲得着的，每一个人都一样。当我们真正接受耶稣，信了耶稣以后，圣经上说，我们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一切都成为新的。什么叫做新造 New creation 呢？就是这一个受造是在人类的创造里面看不到的，从来看不到的，你从宇宙所有受造之物里面找不到，这叫做新造。什么叫做新造呢？就是我不再是我原来的生命了，神把他的生命赐给我们，放在我们的里面，让我们得到了一个全新的生命。而这个全新的生命呢，每一个生命都有他自己的特点啊，什么样子的生命过什么样子的生活。而这个生命进来的时候，他本身有他生命的特质，有他的性情啊，有他的价值观。这个生命进到我们人里面以后，就把我们整个人生大翻转啊！这就是我们基督徒所说的新造的生活。亲爱的弟兄姊妹和朋友，当我们信了耶稣以后，我们决定不是只是在观念上，在价值观上有一点改变而已，而是在生命的本质上就是一个绝对的改变。而从这个新造的生命里面开始影响我们的生活，开始改变我们的价值观，开始改变我们整个人生的方向，而让我们整个人活得非常的有意义啊！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和朋友啊，我不知道今天晚上有多少次福音朋友来，但是我们就是试着跟你们分享，来认识这位伟大的神。我们在地上所有的价值观，父母亲、学校、社会、国家都在这里塑造我们，所以我们几乎是照着这个世界的潮流啊，前人的脚踪，我们一步一步的在做。特别来到北美的人，我们都知道啊，我们从小在自己的家乡里面，你一定是要有两把刷子，你才能够一路一路一路爬出来，然后跑到美国来。我们自己在硅谷啊，在矽谷，在那边来的人差不多都是三头六臂的人啊，都是经过过五关斩六将啊，在学校都要杰出的，来到美国读到硕士，读到博士，然后跑到加州矽谷找一份工作。这是世界给我们的一个观念啊，我们就是读很好的学校，找很好的工作，建立一个好家庭，然后生一路生一筐的是这个小孩子，现在不敢生那么多了啊。然后所谓的幸福的家庭，然后我们的这一生转眼之间就过去了。我来美国已经来了26年了哈，我简直不敢相信，我下飞机提着行李进美国海关的样子，我现在一想都还清清楚楚的。但是已经将近30年过去了。亲爱的弟兄姊妹和朋友，如果我们今天不对我们整个人生啊，整个人生真正的意义和价值，整个人生最宝贵的那一份，我们有一个清楚的认识，并且真正的来享受它的话，我们真的很可怜，因为我们失去了一些最重要的事情。有一个小孩子，他有一天突然在房间哭起来，他妈妈跑去看他，就发现他的手伸到他们这个家里面的传家之宝啊，一个非常贵重的这个古董的花瓶里面，手在里面出不来。哎呀，妈妈急的就帮他弄，那个小孩子一直哭一直哭，他妈妈就想尽办法帮他拉，拉不出来，叫爸爸来呢也拉不出来。后来他们倒肥皂水下去想让他滑，还是出不来，怎么办？孩子一直在那里哭。父母亲只好做一件事情，然后虽然这是几代的传家之宝，虽然它这么贵重的一个花瓶，他们只好做一件事情，砰，把它给敲碎了。小孩子手终于出来了，出来的时候孩子的手握着东西，他们把小孩子的手打开来一看，里面一毛钱，就是这一毛钱让一个贵重几乎价值连城的传家之宝必须给破碎啊。亲爱的朋友，今天我们手上可能都抓着一些东西，我们认为说这个东西重要，我舍不得放啊，我不愿意放，这是我们认为的重要的东西。但是父母亲如果知道孩子是手上抓着这个东西，他觉得多可惜的事情，你为什么不放呢？你为什么不放掉呢？亲爱的朋友，我们愿不愿意今天在神的面前，我们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回到圣经里面，到底今天我们手上抓的是什么？到底今天为了要抓这个东西而我们牺牲掉的，我们所付的代价值不值得？很多的时候弟兄姊妹， 我们自己认为在我们当时的价值观里面，我们觉得这件事情最重要，我决定不能放。一份感情，一份学业，一份工作啊，一个这个升迁的机会，不管它是什么东西。但是弟兄姊妹，我们可能为了抓这一个东西，我们失去了一个极其贵重的事情。所以我想我们都记得这个 Titanic 啊，铁达尼号，这个在大概是1912年吧，他处女航出航的时候，这个英国的报纸，我在看那个纪录片哈，啊，这个照着这个英国的这个报纸头版消息，整个报纸整页第一句话就是用一个最大的字体 unsinkable， 就是永远不会沉的船啊，永远不会沉的船 unsinkable 一个字就跨了整个报纸的版面。哎呀，弟兄姊妹，他们多么骄傲，这是全世界最豪华的游轮，坐的人都是最有钱的人啊，里面的设备都是最享受的设备，他们说这条船永远不会沉。就在处女航里面就死了1500个人，只有少数人拿到救生圈的，他们被救了。那为什么船上的救生圈不够呢？因为他们认为这条船 unsinkable， 永远不会沉，所以他们根本觉得不需要那么多救生圈，不需要那么多救生船，够了， enough， 那个只是应付的。亲爱的弟兄姊妹和朋友，在我们人生的里面，我们是不是对我们目前的情形，我们觉得我们很得意，一切都在掌握中，我的整个人生在驶向一个最美的目标啊！我们认为我们不会出事。我虽然这个进出医院很多哈，但是进出医院不是都受苦，也有它的好处。那什么好处呢？就是你在里面比较提早一点去看见人生的有限，你去看见人真的是很脆弱的事情。我从小在医院里面，我就看见有的人白天我还跟他讲话，晚上旁边就被推出去了。那个传单往他头一照，人家就把他给推走了，你知道他已经死了。有多少人打球那么健康的，说倒就倒，说残废就残废，有的人是终身躺在床上，两个板子夹着啊，大概每隔一个钟头翻一次，他一辈子就是这样子。而你知道吗？我经过各式各样的病床，看到各式各样的病人，我就觉得人如果不认识神，很可怜了。多少人没有进来以前，跟你我一样，在医院外面从来不会想到医院里面是什么样子。他们一样健康来往，骑脚踏车，骑摩托车，坐车，出去吃喝快乐，从来不会想到说倒就倒。但是人就是这么脆弱。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当我们还活着的时候，当我们还拥有这么多恩典的时候，我们真的巴不得来认识这位创造我们的神，来找着生命真正的意义到底是什么，而我们也真正在这里享受人生最美善的那一部分，就是我们跟神之间，神跟我们之间有一个美好的关系，而神造我们带着一个荣耀的目的啊，神也让我们在地上生活的时候能够靠着他的恩典，在这地上我们可以过得胜的生活，而不是人在江湖身不由己啊。我明天下午会跟弟兄姊妹讲到这个，是在我们硅谷里面最流行的一句话，就是人在江湖身不由己。我忙碌，我没办法，老板在后面拿着鞭子。今天早上送我们来的弟兄，昨天才刚刚被公司 lay off 掉，都是公司的这个等于是 founder 啊，帮忙创立公司的人啊，都是技术这么好，在公司这么认真的人。我在矽谷做了十几年，我们几乎那阵子是美国经济很不景气的时候啊，平均半年公司就有一次大 lay off。我在的几个公司都是这样。那有的人是公司的汗马工程啊，他们整个公司的这个建立是因为靠着他的专利啊，靠着他的技术建造起来的。等到公司经营一出了问题，谁心谁高先宰谁，他根本不讲感情的，根本不讲关系的。所以亲爱的朋友和弟兄姊妹，当我们在这个地上经过的时候，到底今天我们在追求什么？到底我们手中抓着以至于我们必须牺牲的，有没有想过到底是什么？亲爱的弟兄姊妹，虽然我们可能已经信主了，甚至信主很多年，但是我们都应该问一下，我今天是不是真的在基督里面，我真是活出新造儿女该有的生活。所以我这次的题目定到新造生活的再施啊，我是用圣经上四个神问人的问题 让我们去稍微思想一下啊，让我们这么忙碌的脚步能够先停一停啊，让我们像铁达尼号一样那样子自信啊，那样子一个充满着理想和盼望的心态，我们能够稍微谦卑下来，我们能够像圣经上说的，不要骄傲，不要说我今天要到这在这里，明天我要到哪里去，然后我要在这里做买卖，做一年的买卖，我要怎样，我要怎样。弟兄姊妹，先不要这么骄傲啊，让我们很谦卑的来到主的面前，我们恢复，我们先得着神要得着的，那你就发现你整个生活完全不一样。我自己也失迷过，因为我成为基督徒以后我也失迷过，甚至我成为传道人以后我也软弱过啊，尤其过去几年有时候服侍到累到一个地步，自己里面跟主的关系好像都疏忽了，因为太忙了。但是弟兄姊妹，当神把我们带回来的时候，神要叫我们去看什么东西是我们生命里面最重要的事。一个多月以前我们刚从中国回来啊，我跟于师母跟同工到中国大陆去培训，那从南到北，我们从东北一直跑到广州，那短短的这个三个礼拜里面，我们跑了很多的地方。那这是我们过去十年来共同有的经验，就是不管到哪里去，神家都充满了各式各样的问题。很多弟兄姊妹都软弱了，都疲倦了，灰心了，啊，走不下去了。弟兄姊妹，问题出在哪里？那常常就是因为我们把最重要的事情忽略了，我们用许多次要的事情代替了最重要的事情，我们用一些可以少掉的事情去取代了那个不可以少的事情，我们用次好的去代替了上好的。我希望说这两天的信息完了以后，你们能够知道我在说的是什么东西啊。那很多的时候我们在外面有很多的服事，很多宗教的追求，很多理性的探讨，然后很多很多我们所谓的人生里面美善的事情，但是弟兄姊妹，这些东西不能够代替神要给我们最上好的东西。那这是我们这两天要来看的啊。所以在这四个简单的问题里面，我希望我们每一个人都真正很诚实的、很真实的给神一个答案。当我们真正有这个答案的时候，我相信我们会活得更有意义啊。那神问问题很特别啊，神不随便问问题的。像我们以前小的时候在台湾长大，那在台湾人中间最喜欢问的问题就是：你吃饱没？你吃饱了没？对不对哈？台湾来的都知道。那中国大陆来的，你们常常问什么？吃了吗？你吃好了没？噻，都跟吃有关哈，这咱们中国人的本事。我们问的问题都是吃喝拉撒，就是这些生活上的事情。神问问题，一针见血的问题。弟兄姊妹，当神问问题的时候，因为背后有一个非常深的启示或者教训，神要让我们明白。或者当我们在神的面前走差了、走错了，神借着一个问题就把我们整个人给扭转回来。那今天晚上我们要来看第一个问题啊。那这个虽然我们今天晚上时间比较不太够了，但是这个问题我把它摆在第一个，那非常非常重要。你知道圣经里面第一个问题是什么吗？你在哪里啊？我想你们可能有人听过，我以前交通我提过圣经里面的第一个问题，神问人的问题，创世纪第三章叫做你在哪里？ Where are you? 哎呀弟兄姊妹，这是神问我们每一个人神要问的第一个问题，你到底在哪里？原来伊甸园里面神造人的时候把万物都造好了，各式各样的恩典祝福都准备好了，然后最后神造的人把人放在伊甸园，伊甸园就是快乐的园子的意思啊。造人在这里一方面来说从外面享受神一切的丰富的预备，享受神的恩典，而另外一方面呢，神要让人享受跟神之间爱的关系，在这个园子的里面神跟人可以在一起的，因为人那时候还没有犯罪。但是弟兄姊妹，在创世纪第三章就让我们看见始祖亚当因为不信神、不顺服神，他们犯了罪啊。而这个罪一进来的时候，人跟神之间的关系立刻受到破坏。而这个东西一进来，罪一进来，人在我们里面就产生了一个东西，叫做躲避神的面。我们就不想去见神，不像从前一样， 因为我们里面害怕，因为我们里面心亏，因为我们里面不安，因为我们里面知道我们亏欠了他。但是呢，神还是爱我们啊，但是这个罪却叫我们跟神之间产生的一个距离。我想我举一个很简单的比喻啊，那以前有一个姊妹，她有一天晚上要请弟兄姊妹来家里面吃饭，所以呢她去在这里预备了很多的菜，预备的点心，结果她一发现厨房里面还缺一样东西，她要跑出去买啊。那么这个出门前她跟她的女儿讲，她说女儿，她说妈妈出去买个东西马上回来，那冰箱里面做好的那个蛋糕你现在不可以吃啊，那这是今天晚上这个吃完晚饭以后跟客人一起要吃的。这个妈妈就走了，这个妈妈大概没有读过罗马书第七章，立志行善由得我，行出来由不得我啊。这个妈妈不讲还好哈、啊，这个一讲了以后，这个小女儿每次经过冰箱的时候，就想到里面有个漂亮的蛋糕啊，打开来看呐、啊、看呐、啊，啊看了几次以后，终于忍不住，她偷吃了。那这个女孩子呢？他跟他妈妈的感情非常好，每一次他妈妈只要从外面回来，他一定跑到外面去欢迎他妈妈，抱他妈妈，亲他妈妈一下，那妈妈你回来了。那天他妈妈出去买的东西回来以后，一开门女儿没来，他叫了女儿，女儿都在房间嗯了一小声，然后都不出来。这个做母亲的马上就知道出事了啊，打开冰箱一看，果然已经缺掉一块，女儿偷吃东西的。请问你是那个妈妈，你还爱不爱你的女儿？当然爱，对不对？但是罪的出现却让这个女儿跟她妈妈之间产生了鸿沟，产生了害怕，产生了躲避。今天人不敢到神面前去，很多的时候就是因为我们自己里面在主的面前我们出了问题。其实神这么爱我们，哎呀，神巴不得把所有的好的都给我们，神真是爱我们啊！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我要跟弟兄姊妹讲一件事情啊，不管我们信耶稣多久，有一件事情我们决定不能忽略的，就是我们自己跟主的关系。我们一定要在乎这件事，不管今天你在神家里面你服侍的这个责任多重啊，不管你的恩赐多么大，不管你圣经多么熟，有一件事情是我们一信主以后我们都要注重的，就是我个人跟神之间的关系。啊，你看我们常常唱诗唱到来到神的面前啊，我们来到神家，我们也知道我们来到神的面前。当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们也说主，我是来到你的面前。但是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常常不知道我们在说什么。真来到神的面前不是这个样子。真来到神的同在中，弟兄姊妹，我们自己整个人里面，不管你在怎样的聚会里面，不管你目前的情形怎样，当我们真正在深处遇见神的时候，整个人不一样了。这个圣经里面很明显的一个例子，就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雅各在创世纪28章啊，他离家出走，因为他犯罪，他得罪了他哥哥，他哥哥要杀他。啊，他一个人离开家漂泊在旷野里面的时候，那天晚上夜里面在梦中神向他显现。而早上起来雅各说了一句话，他说神真在这里，我竟然不知道。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不知道这个惊叹，这个 realize， 这个突然的领会，我真的巴不得有一天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都是这样。其实神永远跟我们同在，神一直跟我们同在，神从来没有离开。这为什么主耶稣来的时候他的名字要叫以马内利？他除了名字叫耶稣，要把我们从罪恶里面救出来，亲爱的弟兄姊妹，他这么重要，这么美好的名字，他叫做以马内利，他永远跟我们同在。这是超过你我的感觉，这是超越你我自己的遭遇，自己的认为。你觉得神同在，神同在；你不觉得神同在，神还是同在。因为神的同在是一个事实，神的同在是他一个永远不改变的应许。哎呀，弟兄姊妹，如果我们能够用一个这么简单的信心的时候，你发现我们很不一样。这是神给人一个极大的祝福。这几乎是神给我们一个最重要的一个祝福啊！这个不肯放我们的爱，这个永远同在的爱。我记得有一年我到这个我自己的老家去啊， 那个在乡下非常穷苦的地方。那这个我想恐怕在座的这个从国内来的你自己恐怕都还不见得去过那样的地方啊。他们的厕所都是猪圈里面的啊，然后一个坑所有人都到那里去，然后住的房屋是茅屋，那他们是打地铺，那我们这些被他们称为老师的还住在一个草房的里面，我们的床是用干草这个堆起来的，然后上面铺了一个被单子，也算是很好的了哈。那在那样子的一个聚会的环境里面，我看见他们爱主啊，他们迫切。那天我们要去讲课以前，他们有三个最主要的领袖先跟我们见面。在见面谈话的时候，因为只有我们少数人在一起，那没有其他人在。那这几个领袖其实他们都很年轻，都不过30多岁，最多40岁。他们底下服侍的教会、服侍的弟兄姊妹都是几万个人的。哎呀，他们那天坐在那边就跟我们讲，他说：“于老师，他说这些年来里面真的觉得力量上不来了。”累了，不知道怎么办，力量上不来。那弟兄姊妹，你知道吗？当我们那天坐在一起交通的时候，我心里面真的很心疼他们。然后我看见他们都是神家里面真的是吃苦啊，付代价，然后这个真的是遍地跑，自己在家的时间都没有的一般人啊。可是他们累到最后一个地步，他们觉得他们走不下去。我们在东北也是这样，很多人服侍到一个地步，他们觉得累了。可是后来当我们跟他们交通到这一件事的时候，那弟兄姊妹在主的面前才知道最重要的一件事情给破坏了。枝子不能够离开葡萄树，我们都懂，约翰福音15章我们都熟，离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枝子离开葡萄树以后不能够结果子，只是枯干，我们通通都懂这些道理。但是弟兄姊妹，在我们实际的生活里面，当我们枯干的时候，当我们结不出果子的时候，当我们得不到供应、得不到滋润的时候，我们很少去直接回到那个问题的症结，就是到底我跟神的关系对不对？到底我跟神的关系是在理性的里面而已呢？不是说理性不重要啊，不要误会。到底我跟神的关系只是建立在侍奉、服事上呢？还是我个人跟神有第一手、直接的、亲密的、真实的关系？哎呀，弟兄姊妹，这件事情太重要了。这个东西给破坏，你就发现整个基督徒活的已经不喜乐了。我们整个人基督徒活着里面已经没有膏油，没有生命，因为枝子已经离开葡萄树。同样的，我们在教会里面侍奉，不管你多么忠心、多么认真，带不出什么果效的。我常常打一个很简单的比方哈，我们都吸过尘吧哈，有没有人没有吸过尘 ？Vacuum， 大家都吸过尘，对不对？呀，你知道吗？这个我自己是觉得一代不如一代啊。我看现在的年轻孩子们吸尘啊，他们就是这个好像在地上绕来绕去，就这样随便交差了事应付了一下，碰到椅子就绕过去啊，碰到地上丢了一件衣服就绕过去，就随便吸一吸就把它吸完了，对不对？啊，就是这样哗哗哗就这样把它吸完了。那我们这一代吸尘的时候是把椅子收起来，把垃圾桶挪开来，吸得干干净净的，然后放回来再去吸另外一边啊。他们就是这样随便绕一绕就吸完了。假装你是一个非常忠心非常认真的人，你每一次吸尘你就把所有的家具都挪开，整个地不仅仅吸啊，挪开吸得彻彻底底的，而且你比别人吸得多10遍，人家一遍就完了，你吸10遍，但是你却把插头拔掉了，插头没有插上去。请问你再殷勤再忠心再认真有没有果效？没有果效。所以任何时候仇敌只要看见神的儿女们跟神之间的关系出了问题，不管他做多少服事，不管他多有名，不管他多有恩赐，仇敌已经在旁边休息，他根本不 care。 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你要知道吗，跟神之间关系正常不仅仅是神给我们最大的福分，也是仇敌最怕的一件事情，也是今天你我在地上基督徒快乐的秘诀。三个重要的事情，神给我们最大的一个福分还不是在于外面祝福我们， 神给我们最伟大的祝福，就是他爱我们，他永远跟我们同在，而且同在到一个地步，他住在我们的里面，他成为我们的生命，他跟我们永远联合在一起，这是超过我们所能明白的。哎呀，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不知道我们有没有真正在主的面前有一天突然被一个喜乐充满，原来神跟我的关系这么亲呢、以前有一个弟兄，我听他讲的时候我很能够体会哈。他说他自己是传道人很多年了，他说有一天主突然开他眼睛，让他看见基督原来住在他里面。哎呀，他说他那天几乎整个人快爆了啊！他说他走在马路上都觉得你们不要碰我啊，因为在我里面有万王之王，神住在我的里面。你们都不笑，表示我们他还没有那个境界。啊，他那天在讲的时候，我真的你的心里面就觉得，哎呀，主啊，我们真的是亏欠你，你天天住在我们里面，你天天跟我们同在啊，我们如同你不存在一样。摩西正好相反，摩西是如同看见那不能够看见的神。今天你们看讲台上只看到我余弟兄一个人，你们看整个聚会就是这样一个聚会场地啊。在摩西的眼中，神虽然肉眼看不见，但是他在信心的里面，他如同看见那不能看见的神，他知道神在，不一样。我们在教会里面鼓励弟兄姊妹来这个准时聚会，每次讲完以后下个礼拜好很多，再过一个礼拜呢又掉了一半，再过一个礼拜又掉了一半，就是人就是慢慢又松懈了，因为神毕竟是眼睛看不到的，人就松了嘛。可是我你知道吗，我有一次听一个弟兄讲，他说他在这个台湾的凯歌堂啊，就是老蒋先生他聚会的地方，他是聚会10点钟开始，所有的人整个会场每一个位置其实都已经安排人，就是那个位置有限，9:50以前全部都做好了，大家安静的等着，然后老蒋先生9:55门突然开了，他走进来，所有人都站起来，等他做好了以后，所有的人坐下去，然后10点钟牧师上来讲道，就是每个主日都是这样，从来不会有人迟到的，他们的神跟我们的神一模一样啊，只是中间多了一个蒋介石而已。哎呀，你就晓得我们怎么样子的会 make such a difference， 对不对？听说在华盛顿 DC 也是啊，当雷根当总统的时候，每个主日早上都有人打电话来说，请问雷根今天来不来？他们的牧师就跟他们教会的行政助理说，只要接到这个电话就告诉他，雷根今天来不来我们不知道，但是有一件事情我们知道，神一定来。哎呀，弟兄姊妹，我们的心需要被神改变过来，真看见神同在，然后真享受神的同在。弟兄姊妹啊，这是神给我们极大的祝福。今天不管我们败坏，我们失败，我们软弱，我们痛苦啊，我们灰心，不管你现在的情形是怎样，神从来没有离开我们，请你相信神从来没有离开。我曾经讲过，有一次我在一个很大的手术之前啊，医生跟我讲了各种的可能的结果啊，讲的你真的是会吓坏的。讲完了以后，他就拿一个单子说：“好，你现在签字吧。”啊，我一看那个单子，就是出状况他不负责啊，死掉他不负责，反正什么都不负责啊。所以他跟你讲了那么多的事情以后，他就洗手了，就叫你签个字啊。所以那个手术对我来说是很紧张，因为瘤肿的很大嘛。弟兄姊妹，当那次手术他们要把我推进手术房的时候，我的家人都这么爱我，弟兄姊妹这么爱我，可是当我一进手术房，我回头跟他们说再见，才说到一半，手术门嘣一下关起来了，所有爱我的人都在外面，他们再爱我他们不能够帮我了，我才突然觉得人这么孤单，原来人生有许多的事情是我们必须自己去面对的，父母亲愿意为我们舍命，这个时候没有办法帮助我们，再好的医生再好的人，这时候想帮助我们他们都有限，而在我最孤单的时候，神突然让我经历到他从来不离开我，从那一次那么深刻的一次的体验里面，我知道神真实与我们同在，我们孤单的时候他跟我们在一起，就连我们失败跌倒灰心软弱的时候，神还是不丢弃我们。 耶利米书第三章，那里神讲到三次说你们回来吧。我非常好，我们现在没有空去读啊。神第一个说回来吧，因为神要赦免我们，不管我们犯了什么的罪，只要我们悔改，只要我们认罪，神愿意赦免我们。今天很多的时候，我们得罪的人，我们做错的事，别人不见得饶恕我们，但是我们不管犯了什么罪，神都赦免我们。而第二个呼召，同一章里面，神说回来吧，回来吧，我要做你们的丈夫，讲到他要用爱来对待我们。而第三个，他接着呼召，他说回来吧，被盗的儿女，他说我要医治你们被盗的病。你看见了没有，神在这里一直呼召我们这些人回来，回到他的面前，他要接纳我们，他要赦免我们，他要爱我们，而且他不仅仅爱我们，他要医治我们这个被盗的病。我自己当传道人，这个常常碰到一些弟兄姊妹，有时候有一些身上一些特别的问题啊，像有人这个赌博，那都不是很容易就戒掉的事啊。那你犯了一次赌了以后，这个又把钱都输光了，整个人都不知道怎么解决了，很痛苦。而他们来的时候都是非常认真的悔改啊，都是痛悔，哎呀，我钱又输掉了，我真的对不起神，我下次决定不再赌了啊。那每一次的悔改都是非常迫切的。可是隔了一段时间以后，安静了一段时间以后，有一天突然这个人又不见了，啊，偷着家里面的钱，拿着家里面的钱又不见了。等到他再回来的时候，又是输光光的回来啊，然后又是在那里懊悔，又是在那里痛苦。那弟兄姊妹，神虽然每一次我们回来，他都赦免我们，可是我们里面那个犯罪的生命，只有他能够救我们。他不光赦免，他不光爱接纳，他要来医治我们被盗的病。真实的拯救永远是在我跟神之间那个对的关系上面。路加福音十五章讲到那个浪子出去，在外面穷苦到一个地步，连猪吃的东西他都吃不到了。但是弟兄姊妹，那个父亲的爱从来没有丢弃他，等候他回来。所以我不知道在座的朋友或是弟兄姊妹啊，就是我不知道你最近的遭遇是什么。如果你自己里面对目前的情形很不满意，我们先做一件事情，先去重视那个最根基的问题。我们先让神来问我们一个很关键的问题，就是到底我们在哪里，到底我们跟主耶稣之间的关系对不对，我们对神的认识都是二手货呢，还是我们自己直接亲身第一手对他有认识。以前有一个人啊，他这个需要很多的钱，因为他做生意上大概失败了，他需要100万，所以他就跑到一个教堂里面，他就跪在那里迫切祷告，他说神啊，你救救我，我需要100万，我需要100万。就这时旁边来了一个人，也跪在他旁边啊，他说神啊，我家里面一点钱都没有了，孩子等着吃面包，没有牛奶，没有什么，我需要100块，我需要100块啊。两个人都在那里，一个需要100万，一个需要100块。这个需要100万的人看他太吵了，就从皮夹子里面拿出100块，那100块给你。哎呀，那个人就好高兴，他说一祷告神就听了，他拿了这100块就谢谢主，他就出去了。那这个还差100万的人，他就跟神说，他说神啊，他说你现在终于可以专心听我祷告了。这是他对神的认识。那另外一个人呢，也是平常都不聚会的，有一天带着他一个朋友跑出去海上钓鱼，这个钓鱼钓到一半突然起风暴，哎呀，那个朋友也很紧张，他也很紧张。那个朋友说，哎，你不是基督徒吗？你怎么不祷告呢？哎，他说不好意思啊，他说因为平常也都没祷告。这是我们对神的认识。等到那个风浪变得更大的时候，他自己发现不对劲，我也需要祷告了，他就开始跟神祷告啊。他说神啊，我求你救救我，这次一定要救我。他说我过去15年我从来没有麻烦过你，他说这是我第一次麻烦你，而且你只要答应我这一次，我未来15年我也保证不来麻烦你。这是我们跟神的关系，弟兄姊妹。 我们以为神就是这么遥远，十五年扒着他一次而已，或是我有需要的时候我才来找他。弟兄姊妹，不是这样，我们的神是随时随地永远跟我们同在，他根本就是在我们里面。所以当摩西带领百姓出埃及的时候，百姓拜金牛犊犯罪得罪神，神说我不跟你们去了，我照着我的应许，我派一个使者带你们去。那神还是很守信用的啊，神说我不去，但是我带一个使者带你们进去啊。摩西说，你如果不跟我们去，你就不要带我们去。他讲了一句这么好的祷告，他说人在什么事情上知道我跟你的百姓与地上的万民有分别呢？人怎么知道我们在你的面前蒙恩呢？岂不是因为你跟我们同在吗？哎呀，弟兄姊妹，今天神儿女们跟世界上人最大的不同是在于我们有神，有一位活神，不是有一些宗教信仰，不是有一些做人道理，不是有一些人生寄托，不是有一些慈善事业。弟兄姊妹，因为我们有活神，神真在我们中间。地上多少的组织，多少的 gathering, 多少的聚集，那今天神儿女的聚集最大的不同和特点是什么？神在这里。这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不晓得你们愿不愿意在信心里面能够真的这样子的说啊，这样子的有把握啊。West Palm Baptist Church, 你们在这里聚会，不是根据你们的建筑，不是根据人，不是根据什么东西，而是因为神在我们中间。我们跟世人的聚集最大的不同，不是因为我们有爱，原谅我说，爱很重要，爱是基督徒的特点，爱是神家一个最值得夸口的一件事情之一。但是弟兄姊妹，神儿女们中间最大的特点还不是因为爱，地上有很多的组织比我们还有爱。你碰到风灾，碰到什么事情的时候，佛教、慈济一大堆的机构，他们比我们基督徒还付代价，他们的奉献，他们花时间，他们冒着风雨在马路上在那里募款，他们比我们还好。我们今天聚集，我们跟世人不一样，是因为我们真正认识了真神，神在我们中间。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这是我今天晚上跟弟兄姊妹的挑战哈。不管我们个人也好，我们的家，我们的教会，我们一定要让人知道我们最大的不同，我们跟世人所蒙的福最大的不同。人怎么知道我们在神，我们在世人的面前跟别人不一样呢？是因为神在我们中间，是因为我们个人跟神之间有一个特殊的关系。哎呀，弟兄姊妹啊，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啊。这件事情，因为我们这个在一方面基督教的这个现在的信息比较少讲哈，那另外一方面，就算我们听了，我们也常常忽略了用信心以所听见的道调和。我们知道神同在，听了这个道，但是我们却没有用信心去调和。所以在最重要的事情上，仇敌只要看见我们松懈，他就不担心了。你一杯白水，你再怎么样搅和，它不会变甜。可是当糖进去的时候，你只要搅和，它一定变甜。今天一个没有信主、没有神生命的人，我们今天去讲神的同在没有用，因为糖不在里面。对我们今天已经信主的人，神已经住在我们里面，神的同在是事实，是应许。而当我们用信心与所听见的道调和的时候，弟兄姊妹，我们就要进入神的同在。这是一件大事情，而且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当所罗门做王的时候，世界各国的人都来朝贡他，示巴女王从非洲老远跑来，带着金银财宝来朝贡他，他是慕名而来，他知道所罗门太聪明了。而当他来到这边的时候，圣经告诉我们，他跟所罗门文讲哈，他看见所罗门这个臣子们分排而坐，有点像中国的这些伟大的皇帝啊，那个臣宰们排列的站，侍立在他的面前。而当他们吃饭的时候，桌上的佳肴美食啊，所摆设的各样的东西，哎呀，这个示巴女王她也是一个女王。当他来到以色列，看见所罗门的丰富跟强大的时候，他心里面佩服，他羡慕，他说我听见的跟我亲眼所看的连一半都不及。 但是圣经里面却讲了一件很特别的事情，当他在这里欣赏，在这里羡慕，在这里崇拜所罗门的时候，圣经上说示巴女王看见所罗门登耶和华殿的台阶，他发现这个王不仅仅丰富，不仅仅吃得好，层次这么丰富，穿的衣服这么豪华，他突然发现一件事情是他从来没看过的，就是所罗门登耶和华的殿，他去朝见神。那这件事情圣经上说示巴女王看得诧异的魂不守舍。弟兄姊妹，因为这个在世上看不到的，人算什么居然可以来到这位伟大的神面前，人算什么可以来到这万王之王万主之主的面前。而弟兄姊妹，这位伟大的神今天降杯来在我们的中间，这位伟大的神道成肉身降杯来到世上，他曾经诞生在贫穷的马槽中，他今天也诞生也住在我们这个卑微的心中，可是一点不影响他的尊贵。从来地上没有一个生命的出现能够让天使天君作乐，说在至高之处荣耀归给神，在地上平安喜乐归给人。因着这个人来到地上，天上得荣耀，地上充满了平安和喜乐。亲爱的弟兄姊妹，那位道成肉身的耶稣今天在圣灵的里面诞生在你的里面，诞生在我的里面。而当这个神的同在这么真实的被我们经历的时候，在天上神得荣耀，在地上人得平安和喜乐。所以这是太重要的一件事情啊！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让我们一起来学习重视这件事，我们来操练这件事情。呀，我们不需要像这个回教徒要那么辛苦的去朝圣啊！每一年你都会发现他们到麦加麦地那去朝圣，对不对啊？常常的发生那种拥挤啊，一下子挤死了几百个人啊！听说他们回教徒到圣地去朝圣一次啊，等于抵得上他们自己8万次的祷告啊！所以为什么他们都很喜欢去朝圣？弟兄姊妹，我们天天都可以朝圣，不需要花钱，不需要去拥挤，不需要跑那么远的路，随时回转，转向主，主都在我们的中间。哎呀，弟兄姊妹啊，这个真的不是只是给我们说一说、谈一谈的，是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来经历的。就连昨天我们那么忙，因为我们昨天晚上教会这个建堂委员还是为着前面的一些挑战啊，我们最近常常连续在开会啊。那昨天晚上开到10点多回到家，然后我们发现还有这么多事，又在赶期刊，有文章要做，有表格要填啊。这个玉师母跟我们两个都很忙啊，就在忙这忙那的时候，主就在我里面提醒我，你任何时候都在我的同在中来过生活。好，就原来里面本来很烦的，因为我只要再晚睡我就睡不着觉了。因为我上次去加拿大，我为什么会穿错鞋？因为我那天晚上也是太晚睡了，快2点才睡啊，然后这个2点多才睡，然后4点钟起来，只睡了1个多钟头。那昨天晚上我一算算，大概今天晚上又是最多只能睡三个小时，我就急了啊！一急的时候，心里面就会这个嘀咕啊，烦啊，然后想到这么多事要做。可是主一提醒的时候，我就整个人安静下来。哎呀，我就觉得其实在任何时候别人不能了解，或是心里面烦躁啊，或是我们碰到困难，或是我们受到伤害，不管什么任何的情况，神来了所有的问题都不一样。你去读四福音，任何地方只要有耶稣出现，在那个局面就带来了转机。瞎眼的看见了，瘸腿的行走了，大麻风的得洁净了，这个罪恶被赶逐了，人被赦免了。哎呀，弟兄姊妹，你就发现只要耶稣出现，里面不一样。在我们的经历里面一样，任何时候只要我们进入神的同在，整个局面虽然外在环境没有改变，可是我们这个人不一样。我们被神释放了，我们被主赦免了，我们在这里得到了力量了啊！我们在这里整个人像耶稣了，不一样。这是我们每一个人的福分，不可以被仇敌夺去啊！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圣经里面这个马大跟玛利亚在主面前的时候，主对马大说：“马大，马大呀，你为许多的事思虑烦恼， 然而那个不可以少的只有一件事，玛利亚已经拣选了上好的福分。我们到底知不知道神同在？知道。接下来就问说，到底我们是不是真正相信神的同在？到底我们是不是真正珍惜神的同在，在乎他的同在？弟兄姊妹，我们一定要在乎，在乎我们就会不一样。今天为什么属灵的福分在我们身上好像没有那么真实的被我们经历呢？因为我们信的不够，我们也不够在乎。如果我们真实在乎这件事，而把这件事情当作不可以少的一件事，弟兄姊妹啊，我相信我们都要不一样。我忘记了我上次来有没有跟你们讲过一个比方啊？这个有一次在上管理学课的时候啊，有一个老师举了一个例子啊，他带了一个大的玻璃瓶来，然后他里面呢这个放了几个很大的石头，大概一个手掌这么大的这个鹅卵石放在那个瓶子里面，把它放到瓶口了。他就问底下的学生说，满了没有啊？有人说满了，有人说没满。那老师说对，没有满。他又从这个抽屉底下又拿出来一袋这个中型的石头，往里面一倒呢，啊，这个石头就轰轰轰就进去了，对不对？啊，这个时候再问他们满了没有，满了没有？你们都会说没满嘛，哈，因为还有更小的，他把沙子倒进去了，倒进去了以后弄到瓶口压一压，啊，问他们满了没有，满了没有？还是没有啊，大家都一样聪明，对，没有满，所以他再把水倒下去，倒都满出来了，他问他们说满了没有，满了没有？你再不满，你要拿诺贝尔奖了啊！满了啊，满了。然后他就问他们说：“我刚刚做这件事情，我想要告诉你们什么？你们觉得他这件事情这个背后的这个意义是什么？”啊，抓住机会。好，我对不起。弟兄姊妹们平安啊！我不晓得有多少人，我们今天是第一次见面，请你举个手，好吧？好，谢谢，大概有将近一半啊。然后那个，我们很高兴今天有这样子的机会，谢谢许牧师给我们这样子的机会，能够来跟你们分享神在我们身上的恩典。啊，我想在我开始正式讲信息以前，先大家彼此熟悉，稍微认识一下。我刚刚看了一下那个单子上对我们家的简介啊。我的确开了好多次手术，从我身上割了十几个瘤。但是这不是我身上最大的特点啊。我们最大的特点是因为在这一生的里面，虽然从人来看好像遭遇到一些不太顺利啊，不太幸福的事情，但是我们却能够认识这位伟大的神啊，能够在他的里面让我们找到的人受造的目的，人活着真正的价值在哪里啊，找到了人生永恒的归宿，这件事情就成为我们整个生命里面一个很大的转捩点啊。这是我们这两天跟弟兄姊妹跟朋友们要分享的。在我开始讲以前，我讲一下我今天早晨的事情啊。我们特别是于师母，她今天早上你们东岸的5点钟她才睡觉呵呵，然后7点钟我们就起来，因为我们要赶路，要赶早上6点多的飞机，所以4点多就要起床。那天黑黑的，有一个弟兄送我们上机场的时候啊，我坐在车子上，我就两个手蹲弯下腰去摸摸我的鞋子啊。这个动作呢，是只有我们教会的弟兄姊妹才知道我为什么。因为今年7月份我们两个也是同样类似的服饰啊，就是一大清早6点钟旧金山的飞机要飞到这个多伦多加拿大去讲道，结果天黑黑的，我们4点多起床，然后也不敢开大灯，怕吵到岳母吵到别人，所以我们拿了行李以后就静悄悄的就出门了。然后到了旧金山机场的时候，检查行李的时候，我太太突然叫一声说糟了。我说有什么好招的，护照也带了，机票也带了，圣经也带了，奖章也带了，其他的东西我不在乎了。结果他说你穿错鞋了，他说你两只鞋子不一样。哎呀，你知道吗，我那个时刻吓坏了，然后脱下两个鞋子放在那个盒子里面给他们检查哈，然后我整个脸都不好意思。 然后我就希望我的行李能够很快的出来，我所有的行李都很快出来，就是这一双鞋进去以后呢，他就不出来，那个人就在那个 monitor 前面一直看，然后，哎呀，我就很不好意思，然后他把他的老板也叫过来了，他跟他的 supervisor 两个指指点点，哎呀，我在旁边真的很不好意思，结果很久以后终于放行了，两个鞋子出来了哈。那我就只好跟他招供，我说我早上太早起来看不清楚，穿着两只不一样的鞋啊。那个美国人一看他就放声大笑，他原来还没注意到两个鞋子不一样哈。他是因为这个 scanner 进去的时候，他们 detect 到说我的两个鞋子金属的含量不一样啊，他们以为我是暴徒里面藏什么东西，结果看一看金属的含量也不是那么重，所以放出来。当我一跟他说两个鞋子不一样的时候，他们放声大笑。那这是我好久没有出国，这个难得出国到加拿大去，结果两个鞋子穿的不一样去讲道。那一天呢，我就很谦卑的，我都走在于师母的后面。平常我都在前面带路，那天我都跟在他后面。就到了加拿大，一下飞机就跟他们说，赶快带我去买鞋。他们说今天是我们加拿大国庆哈，店都关了。所以为什么我今天早上又是摸黑出门，一开车突然想起来赶快摸摸两个脚，结果发现鞋子一样。所以我今天来到你们中间，我非常非常平安哈。啊，就给你们开头先分享一下我们的趣闻啊。那这两天我要跟弟兄姊妹讲一个很重要的题目啊，叫做新造生活的再施。我们晓得我们在地上，我们的生命从父母亲来的啊，我们受之父母，然后我们整个人生的价值观从小啊，我们的父母亲，我们的学校，我们周围的社会，我们所处的国家，我们所看的书，交的朋友，都在这里塑造我们的价值观。直到有一天，像刚才的诗歌说到的，我们遇见了这位真神以后，我们整个人生起了一个大的转变。而这个转变还不是只是观念上、思想上、人生观上面的转变，一个最根基的转变呢，是在我们里面整个生命起了一个大的转变。那这个生命怎么个大转变呢？就是原来我们只有一个生命，从我们父母亲得着的，每一个人都一样。当我们真正接受耶稣、信了耶稣以后，那圣经上说，我们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一切都成为新的。什么叫做新造 New creation 呢？就是这一个受造是在人类的创造里面看不到的，从来看不到的，你从宇宙所有受造之物里面找不到，这叫做新造。什么叫做新造呢？就是我不再是我原来的生命了，神把他的生命赐给我们，放在我们的里面，让我们得到了一个全新的生命。而这个全新的生命呢，每一个生命都有它自己的特点啊，什么样子的生命过什么样子的生活。而这个生命进来的时候，它本身有它生命的特质，有它的性情啊，有它的价值观。这个生命进到我们人里面以后，就把我们整个人生大翻转啊。这就是我们基督徒所说的新造的生活。亲爱的弟兄姊妹和朋友，当我们信了耶稣以后，我们决定不是只是在观念上、在价值观上有一点改变而已，而是在生命的本质上就是一个绝对的改变。而从这个新造的生命里面，那开始影响我们的生活，开始改变我们的价值观，开始改变我们整个人生的方向，而让我们整个人活得非常的有意义啊。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和朋友啊，我不知道今天晚上有多少次福音朋友来，但是我们就是试着跟你们分享，来认识这位伟大的神。我们在地上所有的价值观，父母亲、学校、社会、国家都在这里塑造我们，所以我们几乎是照着这个世界的潮流啊，前人的脚踪，我们一步一步的在做。特别来到北美的人，我们都知道啊，我们从小在自己的家乡里面，你一定是要有两把刷子，你才能够一路一路一路爬出来，然后跑到美国来。我们自己在硅谷啊，在矽谷，那在那边来的人差不多都是三头六臂的人啊，都是经过过五关斩六将啊，在学校都要杰出的，来到美国读到硕士、读到博士，然后跑到加州矽谷找一份工作。这是世界给我们的一个观念啊，我们就是读很好的学校，找很好的工作，建立一个好家庭，然后生一筐的是这个小孩子，现在不敢生那么多了啊， 然后所谓的幸福的家庭，然后我们的这一生转眼之间就过去了。我来美国已经来了26年了哈，我简直不敢相信。我下飞机提着行李进美国海关的样子，我现在一想都还清清楚楚的，但是已经将近30年过去了。亲爱的弟兄姊妹和朋友，如果我们今天不对我们整个人生啊，整个人生真正的意义和价值，整个人生最宝贵的那一份，我们有一个清楚的认识，并且真正的来享受它的话，我们真的很可怜，因为我们失去了一些最重要的事情。有一个小孩子，他有一天突然在房间哭起来，他妈妈跑去看他，就发现他的手伸到他们这个家里面的传家之宝啊，一个非常贵重的这个古董的花瓶里面，手在里面出不来。哎呀，妈妈急的就帮他弄，那个小孩子一直哭一直哭，他妈妈就想尽办法帮他拉，拉不出来，叫爸爸来呢也拉不出来。后来他们倒肥皂水下去想让他滑，还是出不来，怎么办？孩子一直在那里哭。那父母亲只好做一件事情，然后虽然这是几代的传家之宝，虽然它这么贵重的一个花瓶，他们只好做一件事情，砰，把它给敲碎了。小孩子手终于出来了，出来的时候孩子的手握着东西，他们把小孩子的手打开来一看，里面一毛钱，就是这一毛钱让一个贵重几乎价值连城的传家之宝必须给破碎啊。亲爱的朋友，今天我们手上可能都抓着一些东西，我们认为说这个东西重要，我舍不得放啊，我不愿意放，这是我们认为的重要的东西。但是父母亲如果知道孩子是手上抓着这个东西，他觉得多可惜的事情，你为什么不放呢？你为什么不放掉呢？亲爱的朋友，我们愿不愿意今天在神的面前，我们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回到圣经里面，到底今天我们手上抓的是什么？到底今天为了要抓这个东西而我们牺牲掉的，我们所付的代价值不值得？很多的时候弟兄姊妹，我们自己认为在我们当时的价值观里面，我们觉得这件事情最重要，我决定不能放。一份感情，一份学业，一份工作啊，一个这个升迁的机会，不管它是什么东西。但是弟兄姊妹，我们可能为了抓这一个东西，我们失去了一个极其贵重的事情。所以我想我们都记得这个 Titanic 啊，铁达尼号，这个在大概是1912年吧，他处女航出航的时候，这个英国的报纸，我在看那个纪录片哈啊，这个照着这个英国的这个报纸头版消息，整个报纸整页第一句话就是用一个最大的字体。Unsinkable 就是永远不会沉的船啊，永远不会沉的船。Unsinkable 一个字就跨了整个报纸的版面。哎呀，弟兄姊妹，他们多么骄傲！这是全世界最豪华的游轮，坐的人都是最有钱的人啊，里面的设备都是最享受的设备。他们说这条船永远不会沉，就在处女航里面就死了1500个人，只有少数人拿到救生圈的，他们被救了。那为什么船上的救生圈不够呢？因为他们认为这条船 unsinkable 永远不会沉，所以他们根本觉得不需要那么多救生圈，不需要那么多救生船，够了 enough， 那个只是应付的。亲爱的弟兄姊妹和朋友，在我们人生的里面，我们是不是对我们目前的情形，我们觉得我们很得意，一切都在掌握中，我的整个人生在驶向一个最美的目标啊！我们认为我们不会出事。我虽然这个进出医院很多哈，但是进出医院不是都受苦，也有它的好处。那什么好处呢？就是你在里面比较提早一点去看见人生的有限，你去看见人真的是很脆弱的事情。我从小在医院里面，我就看见有的人白天我还跟他讲话，晚上旁边就被推出去了，那个传单往他头一照，人家就把他给推走了。你知道他已经死了。有多少人打球那么健康的，说倒就倒，说残废就残废，有的人是终身躺在床上，两个板子夹着啊，大概每隔一个钟头翻一次，他一辈子就是这样子。而你知道吗，我经过各式各样的病床，看到各式各样的病人，我就觉得人如果不认识神很可怜了。多少人没有进来以前跟你我一样， 在医院外面从来不会想到医院里面是什么样子，他们一样健康来往，骑脚踏车，骑摩托车，坐车，出去吃喝快乐，从来不会想到说倒就倒。但是人就是这么脆弱。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当我们还活着的时候，当我们还拥有这么多恩典的时候，我们真的巴不得来认识这位创造我们的神，来找着生命真正的意义到底是什么，而我们也真正在这里享受人生最美善的那一部分，就是我们跟神之间，神跟我们之间有一个美好的关系，而神造我们带着一个荣耀的目的，神也让我们在地上生活的时候能够靠着他的恩典，在这地上我们可以过得胜的生活，而不是人在江湖身不由己。我明天下午会跟弟兄姊妹讲到，这个是在我们硅谷里面最流行的一句话，就是人在江湖身不由己。我忙碌我没办法，老板在后面拿着鞭子。今天早上送我们来的弟兄昨天才刚刚被公司 lay off 掉，都是公司的这个等于是 founder 啊，帮忙创立公司的人啊，都是技术这么好，在公司这么认真的人。我在矽谷做了十几年，我们几乎那阵子是美国经济很不景气的时候啊，平均半年公司就有一次大 lay off。 我在的几个公司都是这样。那有的人是公司的汗马工程啊，他们整个公司的这个建立是因为靠着他的专利啊，靠着他的技术建造起来的。等到公司经营一出了问题，谁心谁高先宰谁，他根本不讲感情的，根本不讲关系的。这亲爱的朋友和弟兄姊妹，当我们在这个地上经过的时候，到底今天我们在追求什么？到底我们手中抓着以至于我们必须牺牲的，有没有想过到底是什么？亲爱的弟兄姊妹，虽然我们可能已经信主了，甚至信主很多年，但是我们都应该问一下，我今天是不是真的在基督里面，我真是活出新造儿女该有的生活。所以我这次的题目定到新造生活的再施啊，我是用圣经上四个神问人的问题，让我们去稍微思想一下啊，让我们这么忙碌的脚步能够先停一停啊，让我们像铁达尼号一样那样子自信啊，那样子一个充满着理想和盼望的心态，我们能够稍微谦卑下来，我们能够像圣经上说的，不要骄傲，不要说我今天要到这，在这里，明天我要到哪里去，然后我要在这里做买卖，做一年的买卖，我要怎样，我要怎样。弟兄姊妹，先不要这么骄傲啊，让我们很谦卑的来到主的面前，我们恢复我们先得着神要得着的，那你就发现你整个生活完全不一样。我自己也失迷过，因为我成为基督徒以后我也失迷过，甚至我成为传道人以后我也软弱过啊，尤其过去几年有时候服侍到累到一个地步，自己里面跟主的关系好像都疏忽了，因为太忙了。但是弟兄姊妹，当神把我们带回来的时候，神要叫我们去看什么东西是我们生命里面最重要的事。一个多月以前我们刚从中国回来啊，我跟于师母跟同工到中国大陆去培训，那从南到北，我们从东北一直跑跑跑跑到广州，那短短的这个三个礼拜里面，我们跑了很多的地方，那这是我们过去十年来共同有的经验，就是不管到哪里去，神家都充满了各式各样的问题，很多弟兄姊妹都软弱了，都疲倦了，灰心了，走不下去了。弟兄姊妹，问题出在哪里？那常常就是因为我们把最重要的事情忽略了，我们用许多次要的事情代替了最重要的事情，我们用一些可以少掉的事情去取代了那个不可以少的事情，我们用次好的去代替了上好的。我希望说这两天的信息完了以后，你们能够知道我在说的是什么东西啊。那很多的时候我们在外面有很多的服事，很多宗教的追求，很多理性的探讨，然后很多很多我们所谓的人生里面美善的事情，但是弟兄姊妹，这些东西不能够代替神要给我们最上好的东西。那这是我们这两天要来看的啊。所以在这四个简单的问题里面，我希望我们每一个人都真正很诚实的，很真实的给神一个答案。当我们真正有这个答案的时候，我相信我们会活得更有意义啊。那神问问题很特别啊，神不随便问问题的。 像我们以前小的时候在台湾长大，那在台湾人中间最喜欢问的问题就是你吃饱没，你吃饱了没，对不对哈？台湾来的都知道。那中国大陆来的你们常常问什么？吃了吗？你吃好了没？都跟吃有关哈，这咱们中国人的本事。我们问的问题都是吃喝拉撒，就是这些生活上的事情。神问问题，一针见血的问题。弟兄姊妹，当神问问题的时候，因为背后有一个非常深的启示或者教训，神要让我们明白。或者当我们在神的面前走差了，走错了，神借着一个问题就把我们整个人给扭转回来。那今天晚上我们要来看第一个问题啊。那这个虽然我们今天晚上时间比较不太够了，但是这个问题我把它摆在第一个，那非常非常重要。你知道圣经里面第一个问题是什么吗？你在哪里啊？我想你们可能有人听过，我以前交通我提过圣经里面的第一个问题，神问人的问题，创世纪第三章，叫做你在哪里？ Where are you？ 哎呀，弟兄姊妹，这是神问我们每一个人，神要问的第一个问题，你到底在哪里？原来伊甸园里面神造人的时候，把万物都造好了，各式各样的恩典祝福都准备好了，然后最后神造的人，把人放在伊甸园。伊甸园就是快乐的园子的意思啊。造人在这里，一方面来说，从外面享受神一切的丰富的预备，享受神的恩典；而另外一方面呢，神要让人享受跟神之间爱的关系。在这个园子的里面，神跟人可以在一起的，因为人那时候还没有犯罪。但是弟兄姊妹，在创世纪第三章就让我们看见始祖亚当因为不信神，不顺服神，他们犯了罪。而这个罪一进来的时候，人跟神之间的关系立刻受到破坏。而这个东西一进来，罪一进来，人在我们里面就产生了一个东西，叫做躲避神的面。我们就不想去见神，不像从前一样，因为我们里面害怕，因为我们里面心亏，因为我们里面不安，因为我们里面知道我们亏欠了他。但是呢，神还是爱我们啊。但是这个罪却叫我们跟神之间产生的一个距离。我想我举一个很简单的比喻啊。那以前有一个姊妹，她有一天晚上要请弟兄姊妹来家里面吃饭，所以呢，她去在这里预备了很多的菜，预备的点心。结果他一发现厨房里面还缺一样东西，他要跑出去买啊。那么这个出门前，他跟他的女儿讲，他说：“女儿，他说妈妈出去买个东西，马上回来。那冰箱里面做好的那个蛋糕，你现在不可以吃啊。那这是今天晚上这个吃完晚饭以后跟客人一起要吃的。”这个妈妈就走了。这个妈妈大概没有读过罗马书第七章，立志行善由得我，行出来由不得我啊。这个妈妈不讲还好哈，这个一讲了以后，这个小女儿每次经过冰箱的时候，就想到里面有个漂亮的蛋糕啊，打开来看呐、看呐，看了几次以后，终于忍不住，她偷吃了。那这个女孩子呢，她跟她妈妈的感情非常好，每一次她妈妈只要从外面回来，她一定跑到外面去欢迎她妈妈，抱她妈妈，亲她妈妈一下，说妈妈你回来了。那天她妈妈出去买的东西回来以后，一开门女儿没来，她叫了女儿，女儿都在房间嗯了一小声，然后都不出来。这个做母亲的马上就知道出事了，打开冰箱一看，果然已经缺掉一块，女儿偷吃东西了。请问你是那个妈妈，你还爱不爱你的女儿？当然爱，对不对？但是罪的出现却让这个女儿跟她妈妈之间产生了鸿沟，产生了害怕，产生了躲避。今天人不肯到神面前去，很多的时候就是因为我们自己里面在主的面前我们出了问题。其实神这么爱我们，哎呀，神巴不得把所有的好的都给我们，神真是爱我们啊。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我要跟弟兄姊妹讲一件事情啊，不管我们信耶稣多久，有一件事情我们决定不能忽略的，就是我们自己跟主的关系。我们一定要在乎这件事，不管今天你在神家里面你服侍的这个责任多重啊，不管你的恩赐多 多么大，不管你圣经多么熟，有一件事情是我们一信主以后我们都要注重的，就是我个人跟神之间的关系。你看我们常常唱诗唱到来到神的面前啊，我们来到神家，我们也知道我们来到神的面前。当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们也说主，我是来到你的面前。但是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常常不知道我们在说什么。真来到神的面前不是这个样子，真来到神的同在中，弟兄姊妹，我们自己整个人里面，不管你在怎样的聚会里面，不管你目前的情形怎样，当我们真正在深处遇见神的时候，整个人不一样了。这个圣经里面很明显的一个例子，就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雅各在创世纪二十八章啊，他离家出走，因为他犯罪，他得罪了他哥哥，他哥哥要杀他。他一个人离开家漂泊在旷野里面的时候，那天晚上夜里面在梦中神向他显现。早上起来雅各说了一句话，他说神真在这里，我竟然不知道。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不知道这句这个惊叹，这个 realize， 这个突然的领会，我真的巴不得有一天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都是这样。其实神永远跟我们同在，神一直跟我们同在，神从来没有离开。这为什么主耶稣来的时候他的名字要叫以马内利？他除了名字叫耶稣要把我们从罪恶里面救出来，亲爱的弟兄姊妹，他这么重要这么美好的名字，他叫做以马内利，他永远跟我们同在。这是超过你我的感觉，这是超越你我自己的遭遇，自己的认为。你觉得神同在，神同在；你不觉得神同在，神还是同在。因为神的同在是一个事实，神的同在是他一个永远不改变的应许。弟兄姊妹，如果我们能够用一个这么简单的信心的时候，你发现我们很不一样。这是神给人一个极大的祝福。这几乎是神给我们一个最重要的一个祝福啊！这个不肯放我们的爱，这个永远同在的爱。我记得有一年我到这个我自己的老家去啊，那个在乡下非常穷苦的地方。那这个我想恐怕在座的这个从国内来的你自己恐怕都还不见得去过那样的地方啊。他们的厕所都是猪圈里面的啊，然后一个坑所有人都到那里去，然后住的房屋是茅屋，那他们是打地铺，那我们这些被他们称为老师的还住在一个草房的里面，我们的床是用干草这个堆起来的，然后上面铺了一个被单子，也算是很好的了哈。那在那样子的一个聚会的环境里面，我看见他们爱主啊，他们迫切。那天我们要去讲课以前，他们有三个最主要的领袖先跟我们见面。在见面谈话的时候，因为只有我们少数人在一起，那没有其他人在。那这几个领袖其实他们都很年轻，都不过三十多岁，最多四十岁。他们底下服侍的教会、服侍的弟兄姊妹都是几万个人的。他们那天坐在那边就跟我们讲，他说：“于老师，他说这些年来里面真的觉得力量上不来。”累了，不知道怎么办，力量上不来。弟兄姊妹，你知道吗？当我们那天坐在一起交通的时候，我心里面真的很心疼他们。我看见他们都是神家里面真的是吃苦啊，付代价，然后这个真的是遍地跑，自己在家的时间都没有的一般人啊。可是他们累到最后一个地步，他们觉得他们走不下去。我们在东北也是这样，很多人服侍到一个地步，他们觉得累了。可是后来当我们跟他们交通到这一件事的时候，弟兄姊妹在主的面前才知道最重要的一件事情给破坏了。枝子不能够离开葡萄树，我们都懂，约翰福音十五章我们都熟，离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枝子离开葡萄树以后不能够结果子，只是枯干，我们通通都懂这些道理。但是弟兄姊妹，在我们实际的生活里面，当我们枯干的时候，当我们结不出果子的时候，当我们得不到供应、得不到滋润的时候，我们很少去直接回到那个问题的症结，就是到底我跟神的关系对不对？到底我跟神的关系是在理性的里面而已呢？不是说理性不重要啊，不要误会。到底我跟神的关系只是建立在侍奉服事上呢？ 还是我个人跟神有第一手直接的亲密的真实的关系？哎呀，弟兄姊妹，这件事情太重要了，这个东西给破坏，你就发现整个基督徒活的已经不喜乐了。我们整个人基督徒活着里面已经没有膏油，没有生命，因为枝子已经离开葡萄树。同样的，我们在教会里面侍奉，不管你多么忠心多么认真，带不出什么果效的。我常常打一个很简单的比方哈，我们都吸过尘吧哈，有没有人没有吸过尘 ？Vacuum， 大家都吸过尘，对不对呀？你知道吗？这个我自己是觉得一代不如一代啊。我看现在的年轻孩子们吸尘啊，他们就是这个好像在地上绕来绕去，就这样随便交差了事应付了一下，碰到椅子就绕过去啊，碰到地上丢了一件衣服就绕过去，就随便吸一吸就把它吸完了，对不对啊？就这样哗哗哗就这样把它吸完了。那我们这一代吸尘的时候是把椅子收起来，把垃圾桶挪开来，吸得干干净净的，然后放回来再去吸另外一边啊。他们就这样随便绕一绕就吸完了。假装你是一个非常忠心非常认真的人，你每一次吸尘你就把所有的家具都挪开，整个地不仅仅吸啊，挪开吸得彻彻底底的，而且你比别人吸得多十遍，人家一遍就完了，你吸十遍，但是你却把插头拔掉了，插头没有插上去。请问你再殷勤再忠心再认真有没有果效？没有果效。所以任何时候仇敌只要看见神的儿女们跟神之间的关系出了问题，不管他做多少服事，不管他多有名，不管他多有恩赐，仇敌已经在旁边休息，他根本不 care。 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你要知道吗，跟神之间关系正常不仅仅是神给我们最大的福分，也是仇敌最怕的一件事情，也是今天你我在地上基督徒快乐的秘诀。三个重要的事情，神给我们最大的一个福分还不是在于外面祝福我们，神给我们最伟大的祝福就是他爱我们，他永远跟我们同在，而且同在到一个地步，他住在我们的里面，他成为我们的生命，他跟我们永远联合在一起，这是超过我们所能明白的。哎呀，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不知道我们有没有真正在主的面前有一天突然被一个喜乐充满，原来神跟我的关系这么亲呢、以前有一个弟兄，我听他讲的时候我很能够体会哈。他说他自己是传道人很多年了，他说有一天主突然开他眼睛，让他看见基督原来住在他里面。哎呀，他说他那天几乎整个人快爆了啊！他说他走在马路上都觉得你们不要碰我啊，因为在我里面有万王之王，神住在我的里面。你们都不笑，表示我们他还没有那个境界。啊，他那天在讲的时候，我真的心里面就觉得，哎呀，主啊，我们真的是亏欠你啊！你天天住在我们里面，你天天跟我们同在啊，我们如同你不存在一样。摩西正好相反，摩西是如同看见那不能够看见的神。今天你们看讲台上只看到我余弟兄一个人。你们看整个聚会就是这样一个聚会场地啊，在摩西的眼中，神虽然肉眼看不见，但是他在信心的里面，他如同看见那不能看见的神，他知道神在。不一样，我们在教会里面鼓励弟兄姊妹来这个准时聚会，每次讲完以后下个礼拜好很多，再过一个礼拜呢又掉了一半，再过一个礼拜又掉了一半，就是人就是慢慢慢慢又松懈了，因为神毕竟是眼睛看不到的，人就松了嘛。可是我你知道吗，我有一次听一个弟兄讲，他说他在这个台湾的凯歌堂啊，就是老蒋先生他聚会的地方，他是聚会10点钟开始，所有的人整个会场每一个位置其实都已经安排人，就是那个位置有限，9:50以前全部都做好了，大家安静的等着。然后老蒋先生9:55门突然开了，他走进来，所有人都站起来，等他坐好了以后，所有的人坐下去。然后10点钟牧师上来讲道，就是每个主日都是这样，从来不会有人迟到的。他们的神跟我们的神一模一样啊，只是中间多了一个蒋介石而已。 呀，你就晓得我们怎么样子的会 make such a difference， 对不对？听说在华盛顿 DC 也是啊，当雷根当总统的时候，每个主日早上都有人打电话来说，请问雷根今天来不来？他们的牧师就跟他们教会的行政助理说，只要接到这个电话就告诉他，雷根今天来不来我们不知道，但是有一件事情我们知道，神一定来。哎呀，弟兄姊妹，我们的心需要被神改变过来，真看见神同在，然后真享受神的同在。弟兄姊妹啊，这是神给我们极大的祝福。今天不管我们败坏，我们失败，我们软弱，我们痛苦啊，我们灰心，不管你现在的情形是怎样，神从来没有离开我们，请你相信神从来没有离开。我曾经讲过，有一次我在一个很大的手术之前啊，医生跟我讲了各种的可能的结果啊，讲的你真的是会吓坏的。讲完了以后，他就拿一个单子说，好，你现在签字吧。啊，我一看那个单子就是出状况他不负责啊，死掉他不负责，反正什么都不负责啊。所以他跟你讲了那么多的事情以后，他就洗手了，就叫你签个字啊。所以那个手术对我来说是很紧张，那个瘤肿的很大嘛。弟兄姊妹，当那次手术他们要把我推进手术房的时候，我的家人都这么爱我，弟兄姊妹这么爱我，可是当我一进手术房，我回头跟他们说再见，才说到一半，手术门嘣一下关起来了，所有爱我的人都在外面，他们再爱我他们不能够帮我了。我才突然觉得人这么孤单，原来人生有许多的事情是我们必须自己去面对的。父母亲愿意为我们舍命，这个时候没有办法帮助我们。再好的医生，再好的人，这时候想帮助我们，他们都有限。而在我最孤单的时候，神突然让我经历到，他从来不离开我。从那一次那么深刻的一次的体验里面，我知道神真实与我们同在。我们孤单的时候，他跟我们在一起。就连我们失败、跌倒、灰心、软弱的时候，神还是不丢弃我们。耶利米书第三章，那里神讲到三次说，你们回来吧。我非常好，我们现在没有空去读啊。神第一个说回来吧，因为神要赦免我们，不管我们犯了什么的罪，只要我们悔改，只要我们认罪，神愿意赦免我们。今天很多的时候，我们得罪的人，我们做错的事，别人不见得饶恕我们，但是我们不管犯了什么罪，神都赦免我们。而第二个呼召，同一章里面神说回来吧，回来吧，我要做你们的丈夫，讲到他要用爱来对待我们。而第三个，他接着呼召，他说回来吧，被盗的儿女，他说我要医治你们被盗的病。你看见了没有，神在这里一直呼召我们这些人回来，回到他的面前，他要接纳我们，他要赦免我们，他要爱我们，而且他不仅仅爱我们，他要医治我们这个被盗的病。我自己当传道人，这个常常碰到一些弟兄姊妹，有时候有一些身上一些特别的问题啊，像有人这个赌博，都不是很容易就戒掉的事啊，那你犯了一次赌了以后，这个又把钱都输光了，整个人都不知道怎么解决了，很痛苦。而他们来的时候都是非常认真的悔改啊，都是痛悔，哎呀，我钱又输掉了，我真的对不起神，我下次决定不再赌了啊。那每一次的悔改都是非常迫切的。可是隔了一段时间以后，安静了一段时间以后，有一天突然这个人又不见了啊，偷着家里面的钱，拿着家里面的钱又不见了。等到他再回来的时候，又是输光光的回来啊，然后又是在那里懊悔，又是在那里痛苦。那弟兄姊妹，神虽然每一次我们回来他都赦免我们，可是我们里面那个犯罪的生命，只有他能够救我们。他不光赦免，他不光爱接纳，他要来医治我们被盗的病。真实的拯救永远是在我跟神之间那个对的关系上面。路加福音十五章讲到那个浪子出去，在外面穷苦到一个地步，连猪吃的东西他都吃不到了。但是弟兄姊妹，那个父亲的爱从来没有丢弃他，等候他回来。 所以我不知道在座的朋友或是弟兄姊妹啊，就是我不知道你最近的遭遇是什么。如果你自己里面对目前的情形很不满意，我们先做一件事情，先去重视那个最根基的问题。我们先让神来问我们一个很关键的问题，就是到底我们在哪里，到底我们跟主耶稣之间的关系对不对，我们对神的认识都是二手货呢，还是我们自己直接亲身第一手对他有认识。以前有一个人啊，他这个需要很多的钱，因为他做生意上大概失败了，他需要100万。就他跑到一个教堂里面，他就跪在那里迫切祷告，他说，神啊，你救救我，我需要100万，我需要100万。就这时旁边来了一个人，也跪在他旁边啊，他说，神啊，我家里面一点钱都没有了，孩子等着吃面包，没有牛奶，没有什么，我需要100块，我需要100块啊。啊，两个人都在那里，一个需要100万，一个需要100块。这个需要100万的人看他太吵了，就从皮夹子里面拿出100块，那100块给你。哎呀，那个人就好高兴，他说一祷告神就听了，他拿了这100块就谢谢主，他就出去了。那这个还差100万的人，他就跟神说，他说，神啊，他说你现在终于可以专心听我祷告了。这是他对神的认识。那另外一个人呢，也是平常都不聚会的，有一天带着他一个朋友跑出去海上钓鱼，这个钓鱼钓到一半突然起风暴，哎呀，那个朋友也很紧张，他也很紧张。那个朋友说，哎，你不是基督徒吗？你怎么不祷告呢？哎，他说不好意思啊，他说因为平常也都没祷告。这是我们对神的认识。等到那个风浪变得更大的时候，他自己发现不对劲，我也需要祷告了，他就开始跟神祷告啊。他说，神啊，我求你救救我，这次一定要救我。他说，我过去15年我从来没有麻烦过你。他说，这是我第一次麻烦你，而且你只要答应我这一次，我未来15年我也保证不来麻烦你。这是我们跟神的关系，弟兄姊妹。我们以为神就是这么遥远，15年巴得他一次而已，或是我有需要的时候我才来找他。弟兄姊妹，不是这样，我们的神是随时随地永远跟我们同在，他根本就是在我们里面。所以当摩西带领百姓出埃及的时候，百姓拜金牛犊犯罪得罪神，神说我不跟你们去了，我照着我的应许，我派一个使者带你们去。那神还是很守信用的啊，神说我不去，但是我带一个使者带你们进去啊。摩西说，你如果不跟我们去，你就不要带我们去。他讲了一句这么好的祷告，他说，人在什么事情上知道我跟你的百姓与地上的万民有分别呢？人怎么知道我们在你的面前蒙恩呢？岂不是因为你跟我们同在吗？哎呀，弟兄姊妹，今天神儿女们跟世界上人最大的不同是在于我们有神，有一位活神，不是有一些宗教信仰，不是有一些做人道理，不是有一些人生寄托，不是有一些慈善事业。弟兄姊妹，因为我们有活神，神真在我们中间。地上多少的组织，多少的 gathering, 多少的聚集，那今天神儿女的聚集最大的不同和特点是什么？神在这里。这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不晓得你们愿不愿意在信心里面能够真的这样子的说啊，这样子的有把握啊。West Palm Baptist Church, 你们在这里聚会，不是根据你们的建筑，不是根据人，不是根据什么东西，而是因为神在我们中间。我们跟世人的聚集最大的不同，不是因为我们有爱，原谅我说，爱很重要，爱是基督徒的特点，爱是神家一个最值得夸口的一件事情之一。但是弟兄姊妹，神儿女们中间最大的特点还不是因为爱。地上有很多的组织比我们还有爱，你碰到风灾，碰到什么事情的时候，佛教、慈济一大堆的机构，他们比我们基督徒还付代价。他们的奉献，他们花时间，他们冒着风雨在马路上在那里募款，他们比我们还好。我们今天聚集，我们跟世人不一样，是因为我们真正认识了真神，神在我们中间。 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这是我今天晚上跟弟兄姊妹的挑战哈。不管我们个人也好，我们的家，我们的教会，我们一定要让人知道我们最大的不同，我们跟世人所蒙的福最大的不同。人怎么知道我们在神，我们在世人的面前跟别人不一样呢？是因为神在我们中间，是因为我们个人跟神之间有一个特殊的关系。哎呀，弟兄姊妹啊，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啊。这件事情，因为我们这个在一方面，基督教的这个现在的信息比较少讲哈。那另外一方面，就算我们听了，我们也常常忽略了用信心以所听见的道调和。我们知道神同在，听了这个道，但是我们却没有用信心去调和。所以在最重要的事情上，仇敌只要看见我们松懈，他就不担心了。你一杯白水，你再怎么样搅和，它不会变甜。可是当糖进去的时候，你只要搅和，它一定变甜。今天一个没有信主、没有神生命的人，我们今天去讲神的同在没有用，因为糖不在里面。对我们今天已经信主的人，神已经住在我们里面，神的同在是事实，是应许。而当我们用信心与所听见的道调和的时候，弟兄姊妹，我们就要进入神的同在。这是一件大事情，而且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当所罗门做王的时候，世界各国的人都来朝贡他，示巴女王从非洲老远跑来，带着金银财宝来朝贡他，他是慕名而来，他知道所罗门太聪明了。而当他来到这边的时候，圣经告诉我们，他跟所罗门文讲哈，他看见所罗门这个臣子们分排而坐，有点像中国的这些伟大的皇帝啊，那个臣宰们排列的站，侍立在他的面前。而当他们吃饭的时候，桌上的佳肴美食啊，所摆设的各样的东西，哎呀，这个示巴女王她也是一个女王。当他来到以色列，看见所罗门的丰富跟强大的时候，他心里面佩服，他羡慕，他说我听见的跟我亲眼所看的连一半都不及。但是圣经里面却讲了一件很特别的事情，当他在这里欣赏，在这里羡慕，在这里崇拜所罗门的时候，圣经上说，示巴女王看见所罗门登耶和华殿的台阶，他发现这个王不仅仅丰富，不仅仅吃得好，臣子这么丰富，穿的衣服这么豪华，他突然发现一件事情是他从来没看过的，就是所罗门登耶和华的殿，他去朝见神。那这件事情圣经上说，示巴女王看得诧异的魂不守舍。弟兄姊妹，因为这个在世上看不到的，人算什么居然可以来到这位伟大的神面前，人算什么可以来到这万王之王、万主之主的面前。而弟兄姊妹，这位伟大的神今天降杯来在我们的中间，这位伟大的神道成肉身降杯来到世上，他曾经诞生在贫穷的马槽中，他今天也诞生，也住在我们这个卑微的心中，可是一点不影响他的尊贵。从来地上没有一个生命的出现能够让天使天君作乐，说在至高之处荣耀归给神，在地上平安喜乐归给人。因着这个人来到地上，天上得荣耀，地上充满了平安和喜乐。亲爱的弟兄姊妹，那位道成肉身的耶稣今天在圣灵的里面诞生，在你的里面诞生，在我的里面。而当这个神的同在这么真实的被我们经历的时候，在天上神得荣耀，在地上人得平安和喜乐。所以这是太重要的一件事情啊！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让我们一起来学习重视这件事，我们来操练这件事情。然后我们不需要像这个回教徒要那么辛苦的去朝圣啊！每一年你都会发现他们到麦加、麦地那去朝圣，对不对啊？常常的发生那种拥挤啊，一下子挤死了几百个人啊！听说他们回教徒到圣地去朝圣一次啊，等于抵得上他们自己8万次的祷告啊！所以为什么他们都很喜欢去朝圣？弟兄姊妹，我们天天都可以朝圣，不需要花钱，不需要去拥挤，不需要跑那么远的路，随时回转， 转向主，主坐在我们的中间。哎呀，弟兄姊妹啊，这个真的不是只是给我们说一说、谈一谈的，是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来经历的。就连昨天我们那么忙，因为我们昨天晚上教会这个建堂委员还是为着前面的一些挑战啊，我们最近常常连续在开会啊。那昨天晚上开到10点多回到家，然后我们发现还有这么多事，又在赶期刊，有文章要做，有表格要填啊。这个玉师母跟我们两个都很忙啊，就在忙这忙那的时候，主就在我里面提醒我，你任何时候都在我的同在中来过生活。好，就原来里面本来很烦的，因为我只要再晚睡我就睡不着觉了。因为我上次去加拿大，我为什么会穿错鞋？因为我那天晚上也是太晚睡了，快2点才睡啊，然后这个2点多才睡，然后4点钟起来，只睡了1个多钟头。那昨天晚上我一算算，大概今天晚上又是最多只能睡三个小时，我就急了啊！一急的时候，心里面就会这个低估啊，烦啊，然后想到这么多事要做。可是主一提醒的时候，我就整个人安静下来。哎呀，我就觉得其实在任何时候，别人不能了解，或是心里面烦躁啊，或是我们碰到困难，或是我们受到伤害，不管什么，任何的情况，神来了，所有的问题都不一样。你去读四福音，任何地方只要有耶稣出现，在那个局面就带来了转机。瞎眼的看见了，瘸腿的行走了，大麻风的得洁净了，这个罪恶被赶逐了，人被赦免了。哎呀，弟兄姊妹，你就发现只要耶稣出现，里面不一样。在我们的经历里面一样，任何时候只要我们进入神的同在，整个局面虽然外在环境没有改变，可是我们这个人不一样。我们被神释放了，我们被主赦免了，我们在这里得到了力量了啊，我们在这里整个人像耶稣了，不一样。这是我们每一个人的福分，不可以被仇敌夺去啊！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圣经里面这个马大跟玛利亚在主面前的时候，主对马大说：“马大，马大呀，你为许多的事思虑烦恼，然而那个不可以少的只有一件事。”玛利亚已经拣选了上好的福分。我们到底知不知道神同在？知道。接下来就问说，到底我们是不是真正相信神的同在？到底我们是不是真正珍惜神的同在，在乎他的同在？弟兄姊妹，我们一定要在乎，在乎我们就会不一样。今天为什么属灵的福分在我们身上好像没有那么真实的被我们经历呢？因为我们信的不够，我们也不够在乎。如果我们真实在乎这件事，而把这件事情当作不可以少的一件事，弟兄姊妹啊，我相信我们都要不一样。我忘记了我上次来有没有跟你们讲过一个比方啊？这个有一次在上管理学课的时候啊，有一个老师举了一个例子啊，他带了一个大的玻璃瓶来，然后他里面呢这个。放了几个很大的石头，大概一个手掌这么大的这个鹅卵石放在那个瓶子里面，把它放到瓶口了。他就问底下的学生说：“满了没有？”啊，有人说满了，有人说没满。那老师说：“对，没有满。”他又从这个抽屉底下又拿出来一袋这个中型的石头，往里面一倒呢，啊，这个石头就轰轰轰就进去了，对不对？啊，这时候再问他们满了没有？满了没有？你们都会说没买嘛，哈，因为还有更小的，他把沙子倒进去了，倒进去了以后弄到瓶口压一压，然后问他们买了没有，买了没有，还是没有啊？大家都一样聪明，对，没有满，所以他再把水倒下去，倒都满出来了，他问他们说买了没有，买了没有？你再不买，你要拿诺贝尔奖了啊！满了啊，满了，然后他就问他们说。我刚刚做这件事情，我想要告诉你们什么？你们觉得他这件事情这个背后的这个意义是什么？啊？抓住机会。好，我对不起，我这个我耳鸣很重，我听不清啊。 First in first, 你一定听过我讲。这本正好是这本书里面出来的例子，好 ，First in first， 非常好。呀，他说这个有的学生就回答说，他说你永远可以找到 spare time 哈，去做一些你可以做的事情，对不对？我们平常都说我很忙，我没有空读经。哎呀，我很忙，我没有空祷告。就像以前有一个人从德州搬到我们加州来，他一来到加州以后，参加我们的礼拜五的聚会，他说余弟兄，他说来到硅谷哈，来到矽谷还能每天读经的人是真基督徒。他说在那边忙得不得了，每天还能够固定读经的，他说这是真基督徒。所以那个有一个学生就回答他说，你 always 可以找到一些时间去做一些事情。那这个答案好不好？其实很好，对不对？啊，你说你没有空这个祷告，你没有空读经。啊，你有时候你带你太太去这个 department store， 她一进去逛街半个小时一个小时不出来，你不要在那里发脾气嘛，你就可以读很多圣经的。啊，如果今天他叫你洗碗，这个两天的碗累积在那边，你要洗三四十分钟，你知道你可以为好几个人祷告，你知道吗？当然我不是说你都要找这么烂的时间来祷告来什么哈。但是至少你有很多的时间的，其实你要找时间 always 找得出来。啊，以前我自己鼓励弟兄姊妹，你用20分钟做一个单位，随便的20分钟都不要浪费，你都可以做很多的事情。20分钟你至少可以读3章圣经，啊，20分钟你可以完成一个平常没有空做的事情，啊，20分钟你可以跟一个人有一个很好的关怀，跟他有一个沟通，打一个很好的电话。就是你如果都这样去做的话，其实很多事情我们都可以做。但是那个老师说，对，他说我真正要讲的不是这个，我真正要讲的是 first thing first， 就是什么事情是最重要的，你要先去做它。他说我请你们想一想，如果我刚才把我整个顺序倒过来，我先倒沙子进这个瓶子里面去，把它倒满的话，请问我这些中石头、这些大石头有没有办法放进去？没办法。我先倒好了这些中的这些小石头，我也没办法把那么大的石头放进去，已经放不进去了。今天你我的生活里面就充满了各式各样的小石头，好，这件事情我要做，那件事情我也要做，这件事情是我的责任，哎呀，我要做这，我要做那个，但是大石头就永远进不去。所以今天的关键就在于说，我们到底在不在乎，我们重不重视神的同在。如果我们重视的话，其实弟兄姊妹要享受神同在，要经历神同在，其实是最容易的一件事情。因为神在基督里面已经把这个救恩做得这么完全，是你不需要到麦加麦地拉，你不需要到耶路撒冷，你不需要到教堂，你不需要到哪里去，你都可以遇见神，你都可以享受他。那请你千万不要误会哈，以为说这余弟兄说的以后我不来教会了。 No， 你一定要好好聚会的。但是我的意思是说，神的同在是无所不在的。就连你现在听我讲道，你都心里面可以跟主耶稣说，主，我谢谢你，谢谢你跟我们同在。我们唱诗的时候，只要我们的心一回转进来，我们就真正在主的面前，你就发现用心灵和诚实我们进到神的同在中。我上个礼拜还在跟我们的弟兄姊妹讲，我说我们再怎么样，我们的敬拜要比猴子好一点。今天猴子我们能做的许多事情，猴子都能做，拍手猴子也会拍，对不对？啊，举手猴子举得比你们还活泼啊！啊，跳他也会跳，兴奋他更兴奋，啊，这叫的要死了。所有我们敬拜赞美里面我们会的东西，他差不多都会了。但是我们为什么不一样？因为我们认识神，猴子不知道神。为什么不一样？因为我们有灵，我们用心灵和诚实来敬拜神，而猴子没有这个东西。所以我们很多的时候唱诗，我们真的是有口无心呢，对不对？然后我们只有口唱，没有心和。英文的圣经上说，不仅仅说 we sing， 我们是 make music， make melody in our heart。在我们的心里面有音乐出来，因为神在这里。哎呀，弟兄姊妹，当我们真正用真实来亲近神的时候，整个人生不一样。所以圣经里面讲到玛利亚的时候，三次讲到玛利亚，三次讲到玛利亚的记载都跟主的脚前发生关系，这是跟神最亲密最同在的。第一次是讲到我们刚才所说的啊，他坐在主的脚前，拣选上好的福分。 他来亲近主，在他的生活里面，在他的优先顺序里面，他知道这件事情是不可少，这件事情是拣是一个上好的福分，而这件事情是需要人花代价来做拣选的，他不会随随便便就进来的。你我一定要做这个拣选，要不要？而第二个记载啊，在路加在约翰福音十一章啊，那你讲到拉撒路死了，他的兄弟死了。玛利亚先跑到主耶稣的面前唠叨了一段啊，说你早来这里就好了，我的兄弟就不死了啊，跟主发牢骚。玛利亚来也是来到主的面前，他也跟主讲同样的话，但是圣经上却告诉我们，玛利亚在耶稣的脚前，他来到主的脚前哭，他心里有委屈，他心里面可能也埋怨主，他心里面可能也怀疑主，说主你为什么不早来。但是他无论有怎样的遭遇，有怎样的感受，无论他是不是现在是一个好基督徒，得胜的基督徒，他有一件事情他知道的，只要知道主在哪里，他要到主的脚前去。我软弱，我灰心，我受伤，我痛苦，我爬都要爬到主的脚前来。哎呀，弟兄姊妹，这是玛利亚，他里面充满了委屈，充满了对主的困惑，可是他还是来到主的脚前，把一切所有的需要带到主的面前。所以路加福音第四章讲到玛利亚坐在主的脚前，而这一章讲到他来到主的脚前，他来依靠主。而到了约翰福音十二章，那里记载玛利亚跪在主的脚前，他用最好的真拿达香膏来膏主，他把他那个最爱的膏在主的身上。哎呀，弟兄姊妹，这三方面都是让我们享受神同在一个很好的方向啊！在我们的生活里面，我们愿不愿意学玛利亚拣选上好的福分，愿意分别时间，愿意找机会，愿意随时我们来到主的同在中，我们来享受我们跟主交通。我们不要光只是唱说主啊，你是我最知心的朋友。哎呀，我们只是享受那个 melody， 哎呀，我们只是享受那个歌词。弟兄姊妹，在我们的心灵里面，有没有真的觉得神就在这里？他真是我最知心的朋友。我前两天在那个收音机上还听到一个弟兄，这个一个牧师讲到，他说很多的时候我们都说神像我们的父亲，他说 No， 他说 God is not just like your father， He is your father， 他是你的爸爸。哎呀，弟兄姊妹，这句话真的是很不一样。神对我们来说不是像个爸爸，他根本就是一个爸爸。神不是像我们的知心朋友，他是我们的知心朋友。希望我们不光只是这样唱，而我们真正的学会拣选，在生活的里面我们来拣选他，来愿意坐在他的脚前。你花一些的时间来亲近神，来把这个不可少的事情不要丢掉，学习来拣选这个上好的福分。弟兄姊妹，你试试看，你整个属灵生命要不一样啊。而第二件事情，不管我们人生遭遇到什么事，失败也好，软弱也好，疲倦也好，灰心也好，遭遇到打击，丧失亲人，就跟玛利亚一样，他来到主的脚前。只有来到主的脚前，我们可以真正得到安慰。他要用赞美衣代替忧伤的灵，他要用喜乐油来代替我们的悲哀，他要把华冠赐给我们，代替灰尘，代替那个没有价值的情形。弟兄姊妹，当我们真正来到主面前的时候，我们里面就有真实的转机，任何的需要，任何的问题，都可以来到主的面前。而第三个，让我们也学玛利亚，学习在爱的里面把最好的给主，不要只是在有需要的时候才来找他。虽然我们有需要的时候来找主，主很高兴你如果我的儿子从小就是受伤了不肯来找我，有需要的不肯来找我，肚子饿了跑去跟别人的爸爸妈妈要饭吃不来找我，我一定很难过，对不对他们肯来找我，表示他信任我，他依靠我，他爱我这个做父母的心里面都会喜乐，神喜欢我们去找神有需要的时候。但是当我们生命慢慢长大，如果我们跟神的关系永远是建立在困难上才去找他，有需要的时候才去找他，我相信我们的神的心不能得到满足。神多么希望我们常常只是在爱的里面，我们来 亲近他。所以我常常问弟兄姊妹一个问题啊，就是你上一次祷告一无所求，只是为了亲近神，只是为了爱他，只是为了他跟主之间像朋友一样有一个深处的沟通，是什么时候？很多的时候我们的祷告是只有事情，很多时候我们的祷告是教会的祷告会我们才来祷告，很多时候祷告都是因为我们心里面碰到的需要我们才祷告，但我们越来越少那种真正在爱的里面完全一无所求，只是为了想念他，只是为了叫他快乐，只是为了愿意把我最好的给他。哎呀，弟兄姊妹，如果我们常常在爱的里面来亲近神，你知道他多欢喜吗？西番雅书说，他因着我们的同在而欢欣呢，他因着我们喜乐，他要欢呼起来。你知道神多 care 我们。好，这是我们希望在主的面前我们一起来操练啊。好，所以当我们要亲近神的时候，弟兄姊妹，最简单的一件事情就是主怎么说我就怎么信，不要管你的感觉，就是相信神说他在就在，所以我就是带着信心我来亲近他。那第二个，带着爱，带着渴慕。你如果觉得你不渴慕神，不爱神，没关系，那你带着需要来告诉主说，主我需要你，主我需要你。当你真正在主的面前告诉主你需要他的时候，他从来不会让我们空手回去。有一首短歌你们会唱哈，我需要你，需要你，每时刻需要你，有没有唱过？主我需要你，我真需要你，每时刻我需要你。哎呀，弟兄姊妹，你这个副歌这么简短的副歌你背着，而你在主的面前从心里面一遍又一遍的唱在主的面前，我跟你保证，当你带着信心带着渴慕唱，神一定来遇见你的。多少时候在我最灰心，我根本已经连祷告的力量都没有的时候，哎，我常常到主的面前趴在那边，我说主啊你看着办好了，我都不知道怎么办连祷告的力量都没有，可是趴在主的面前就像玛利亚一样灰心呢，我来到主的脚前，我说主你看着办。可当我在这里唱说主我需要你，我真需要你，我就发现有一股说不出来的那种力量在我们的里面，有一个那么真实亲切甜蜜永远不改变的爱在我们里面，那么真实的他起来，他安慰了我们，他给我们力量。这就是我们可以有的操练，我不多说了啊，就这么两三件简单的事，让我们常常来亲近神。那么你们的诗歌本上有一首诗歌啊，我们看一下好不好，488首。这首诗歌叫耶稣恩友 What a friend， 其实它的全名是 What a friend we have in Jesus， 何等朋友我主耶稣啊！这一条歌呢，我简单讲一下它的故事啊。这个作者 Joseph Scriven， 这首诗歌是在他1855年写的这首诗歌。在他写这首诗歌之前呢，他其实是这个爱尔兰一个贵族一个军官家里面的一个孩子。那么在他年轻的时候，他就很想效法他的父亲将来做军官啊，结果他的身体很不好，他没有办法，这个那他只好放弃了。那有一天呢，他认识了一个女孩子，他跟她谈恋爱，然后两个人准备结婚。就在他们结婚的前一天，他的未婚妻突然不小心溺水而死掉了。所以在他心里面造成了一个很深的痛苦和打击啊，他所有的计划所有的东西都破坏了。那在他痛苦的里面，到最后他就离开了他的家乡，他跑到加拿大去了，到加拿大去教书，重新找一个安静的地方。结果没有想到过了几年以后呢，他又认识了另外一个女孩子，让他又鼓起了勇气重新带着盼望再一次准备想要结婚的时候， 没有想到他这个新认识的女孩，新的准备的有的未婚妻，那突然病逝了，又去世了。所以连续两个打击在他的里面，他一下子进到一个痛苦的深渊里面去。然后过了几年，他写出了他这一辈子唯一的一首诗歌，就是这首诗歌。1855年他写的这首诗歌，这首诗歌立刻就传遍了很多很多的教会，这很多的圣徒们都很喜欢唱的诗歌啊。所以后来有人在他年纪大的时候问他，他说：“弟兄，他说你一辈子就做这么一首诗歌，你怎么写得出一首这么好的诗歌来？”他说：“这首诗歌不是我一个人写的，他说这是我和我最好的朋友主耶稣一起写的。啊，在我最痛苦的时候，是主耶稣安慰了我。他是我最亲密的朋友。”他是我最亲密的朋友。所以弟兄姊妹，这首诗歌不是人在这里喝着咖啡啊，然后这个看着风景，然后吹着冷气，然后在这里写出来的歌啊。这是这一个人真的在他痛苦的经历里面，他虽然失去了他心爱的，可是他却发现在地上没有一件事情能够跟这位伟大的神相比。而当他跟主耶稣之间有一个对的关系的时候，他才找到的人生真正满足、真正的安息是在主的身上。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或是朋友们，我不管今天你来以前你带着怎样的困难，或是带着怎样的抱负，或是带着怎样的计划，我希望今天晚上那位永远应许跟我们同在的神成为你的神。虽然你可能已经信主很多年了，但是我希望今天晚上你回家的时候，你不是一个人回去，你知道主跟你在一起。花一点时间在真心的里面，在信心的里面，在爱的里面跟主讲话，让主耶稣真成为我们最知心的朋友，让主耶稣真的成为这个教会的中心。我们来是为了要亲近他。我们一起来唱这条歌好不好？我想这是我们很熟的歌。来，
耶稣是我亲爱朋友，担当我罪与忧愁，我等劝你能将万事带到主恩座前求，多少平安日日失去，多少痛苦白白受，皆因为将各样事情到主父恩座前求。
请姊妹们唱第二节。弟兄们，第三节，
是否软弱劳苦多愁，挂虑重担压心头，主人是我避难处所，来到主恩座前求，离我又何其我，来到主恩座前求，在主怀中避梦忽悠，与主 同在，永无忧。
我们一起低头，我们请司琴的姊妹继续为我们弹。诗歌说，耶稣是我亲爱朋友，担当我罪与忧愁，何等权力能将万事带到主恩座前求。多少平安屡屡失去，多少痛苦白白受，皆因未将各样事情带到主恩座前求。亲爱的弟兄姊妹或朋友，我不知道在我们的心头里面是不是有重担压心头，是否是有许多的痛苦没有人能够了解，是不是我们过去曾经有很失败的历史，我们怕别人知道，而仇敌今天一直不放过，在控告我们。我也不知道你是不是对你的信仰上，你来到了一个路口，你不知道你下一步该怎么做。不管我们的遭遇是什么，主耶稣从来没有离开过我们，他过去跟我们同在，他现在还跟我们同在，在你余生所有的日子里面，主都要跟我们同在。仇敌一直要做一件事情，叫我们忽略，叫我们不相信这件事。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让我们一起都回到主的面前。耶利米说，回来吧，回来吧。但愿今天晚上我们都回到主的面前，让主在这里赦免我们所有的过犯，让主耶稣在这里接纳我们，如同丈夫爱妻子一样，也更让主在这里来医治我们被盗的病，来医治我们各样的软弱，让我们因着耶稣进到我们的生命，介入我们的生活，我们再也不一样了，我再也不白白受苦了。主是我的，主永远是我的，我也是他的。就在这个时候，我但愿你在心里面对主耶稣说，主，我爱你，主，我需要你，主，我谢谢你，谢谢你永远跟我同在。主，我回来了，我回来了，求你保守我，求你紧紧地把我握在你的手中，把我藏在你爱的最深处，让我不再随便出去流荡。哦，主耶稣，谢谢你。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感谢你，虽然我们的话语何等的有限，但是主啊，你的同在却是一个伟大的事实，你的同在是永远不改变的。主啊，把一个单纯的信心赐给我们每一个人，让我们常常随时转回。主啊，你的话也告诉我们，我们得救在乎归回安息，我们得力在乎平静安稳。主啊，就在这个时候，我们都回到你的面前，赦免我们忽略你同在的罪。主啊，当你在这里问我们说你在哪里的时候，主啊，我们都能够说，主，我就在这里。当你说你们要寻求我的面的时候，主啊，但愿我们都能够说，主啊，你的面我正在寻求，我的心切慕你，如鹿切慕溪水，我的心要紧紧地跟随你，我一辈子不再去跟随其他的主。主，我们谢谢你，我们把在座的每一个人都交在你的手中。今天晚上照着你所应许的，我们的心几时回转，帕子几时就除去。哦，让我们都可以敞着脸见着主的荣光。哈利路亚，我们赞美你。我们也将福音朋友交在你的手中，不管他们是不是第一次听见这些信息，虽然今天晚上不是传福音的信息，但是主啊，我们也求你来帮助他们，哦，让他们有一颗渴慕认识你的心， 哦，让他们在这里愿意把自己的心来归向你。谢谢主，你听我们的祷告，与我们众人同在，永远同在。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